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各位菩萨，这个《地藏经》讲到释迦牟尼佛啊，放光，光中啊，种种音声说法啊，这个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这个无量亿天人鬼神及积极的忉利天，所谓四大天王：忉利天、约摩天、啊、都穴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个梵顿天、梵普天、大梵天、烧光天、无量光天、观音天、少净天、无量净天、天净天，也就是欲界、色界啊，后面会讲无色界。那么说这个不管是无色界、色界还是欲界啊，对佛来讲啊，都是一念之中啊。而是说这个月尊身弯时啊，不知道现前一念具足万法，也就是三界不离当下的一念啊，一念三千，三界也在一念之中。也就是说，就是万法为实，三界为心，就是三界它不可能离开心，也就是释迦牟尼有一心啊，它能现三界，也就是说。他一心啊，这个啊，三界呢，这是一个境界啊，这境界。你看欲界天啊，再往前推，肯定是色界天；色界天再往前推，就是无色界天。它是一层一层的，一层住在当下，这是境界不一样。就是我的一念啊，在欲望里面，一定是在欲界天里面。再往上面走，没有欲望，断除欲望了。啊，到了梵行天里面的时候，啊，到了初禅的时候，哎，他就进入到啊这个梵顿天。那梵顿天再往前面走，叫梵普天，或者说大梵天、去梵天。我们讲，只要你啊修到你的气没一断的啊，大梵天就现前了，就是你自己坐在那啊。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你的气摸啊啊达到这个非常非常微啊，这个秘密非常微，那么说你就进入大法，你就当下就可以进入到啊。比如说有人打坐见到弥勒菩萨，这是他的功夫，像弥勒菩萨见到不那个啊虚云老和尚，他见到弥勒菩萨，而弥勒菩萨。他就在都帅天呐、啊，都帅天去欲界天，也就是说，他能够见到都帅天，这是他的境界之中。因为跟虚云老和尚平时打坐啊有关系，因为他打坐的时候，啊，他进到那个地方，他就可以看到啊都帅天，啊花落天，就是说大自在天都在欲界天范围之内。所以呢，到了色界天啊，到了色界天，他必须要靠禅定功夫。所以梵行天，然后少观天就智天，智慧的智，智得仁也，就是我们讲心忍呐、啊，身忍无生法的身忍，因为智是代表心法光，这样。那么说这个再往上面走到无量观天、观音天，然后到净啊少净天啊，就是初禅，二禅是观天、观音天啊，到了三禅。三禅三天，也就是说它就是偏净天。他说这个啊、在这个色界天里面啊，色界里面有四天嘛，就是九天嘛，九天。九天它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都是你只要进入到那个境界啊，就可以当下就可以看得到。并不是在遥远的地方，就是当下，知道？大家一接触，所以在后面讲这个遍净天啊，昨天讲的遍净天，而进四禅，四禅叫福生天、福爱天、 广果帖，然后无反帖、无约帖、无反帖、无约帖、善见帖、善现帖、是就近帖、摩诃娑陀罗帖，以及这个组序呢，1、2、3、4、5、6、7、8、9。他说这个九帖呢，这个是四善帖。他说四善帖，你看1、2、3、4、5、6、7、8、9，有九个帖，就第四善帖里面就有九个帖。到摩诃娑罗帖有十个帖，是吧？四善帖就是前面的三帖是九个帖，后面的是十个帖，一些是九个帖。啊，十九帖都是在这，一层比一层高。比如说复身，复身帖，复身帖就是说在前面是片净帖，你达到片净帖，片净帖就是一片即净，啊，一片即净。但是呢，它就在因为前面片净帖前面叫无量净帖，无量净帖前面叫啊扫净帖，扫净帖，扫净帖就是说啊，它一定是在无量观音天里面出来的，因为观音天在这一切都是阴身的天里面呢，啊，出现净智，就是净天就显现出来，就是扫净，扫净就是说在一个法上，讲跟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说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不重视生灭法，就是净体啊，就是净体，也就是说。生灭这个人，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的体是清净的，弥的体是清净的，陀的体是清净，佛是体是清净的。我这个清净，这个清净啊，这个清净，那说这个清净是相通的，是不生不灭的啊。就因为前面的法恨也是这样修的，而修的时候必然就会有净身，就是净天。那说一切法。今天叫无量净，无量净帖，是吧？是吧？观音帖就这个无量净帖，无量净帖就是说，不管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清净的。昨天晚上讲到，再往后面叫片净帖，片净帖就是说，所有的色身相互出法，眼耳鼻舌身，所有的生灭法都没有了，就是一个啊寂静啊片净帖，就是不管在任何吃饭、睡觉、睡觉，我们讲外不了别啊。理不多弯的这个体量啊，那么这个时候叫佛身佛啊，因为你已经断出了什么苦因已断，就是说没有苦因生不出来了。因为今天就是说，你看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阿弥陀佛是生灭法，生灭法它就有苦因，有苦因，所以念阿弥陀佛还是有苦因出来。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他不生不灭的这个法，那就没有，只要不生不灭法现前了，就寂静现前了，片净帖现前的时候，那我说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片净了，也就不在生灭上安住，在片净体上安住了。这个时候那我说彻底啊，这一念就生佛，对吧？对，就生佛。因为你安居在净地片净的体上是没有生灭法了，没有生灭法了，佛就出来了。这个佛呢是没有苦没有乐，就是说苦也舍掉了，乐也舍掉了，就是一个佛啊，佛啊。我这个佛吧呢，我们讲的就叫详述亲佛。过去不是一个人吗？啊，向神祈祷啊，他我满足你的愿望，有什么愿望？我满足于你。他说啊，我想这个自由自在的啊，我想知足常乐，我想。这个非常清净，那天神说：“哎呀，这个佛我没办法给你。如果要钱，我给你钱；要天下，我给你天下；要过往，我可以过往。但是呢，你要的那个佛啊，我没办法给你。为什么？那个就是亲佛，亲佛神都没办法给你。就是我可以给你房子，但是我没办法给你亲佛。也就是说，你这个佛吧，已经离开。”苦乐之生灭之因了，所以这个佛就是清佛，是吧？所以这个清佛啊，神都没办法给你，只有你呢啊，悟明白，悟到以后啊，就是说，我现在安住明白了那个体，然后 不安住生灭体，生灭已经灭尽了，生灭灭尽了，苦乐就灭尽了，苦乐也灭尽了，佛就出来了，这个佛就叫清佛，是吧？所以呢，这个清佛啊，就苦跟乐已经尽了啊，这个叫复生，这个佛啊叫真佛，就是相当于跟自信，但是呢，还是有，还不是究竟的啊，因为后面它还有更高的境界，叫做佛爱天啊，就是说佛复生天是在第四层天，四层天啊，第四层的第一层天，因为四层天里面有十个天，第一层天叫复生天，复生天现前叫佛爱天。佛爱天，他这个爱呀、啊，跟我们这个，跟我们这个欲望的爱是两回事，啊。他说，舍心圆满，就是说舍啊，舍出了这个苦，又舍出来了，就是说舍也舍掉了，能舍的也舍掉了，不能舍的也能舍掉了，进入到这个舍心圆云啊，圣洁清净啊。夫无则中得得妙随送啊，得妙随送，就打个比例来讲嘛，就是说要还金，我可以收紫狮头，马上就变成还金，就像像这个复生天一下一下这个啊这个于洞宾是吧？于洞宾他说你有什么愿望我满足你，他就人要还金，他收紫那个狮头就变成还金，他就叫随送是吧？他就是说啊、他不舍他的生灭，就是他这个舍掉的也舍掉的，不能舍的也舍掉，就是放下的也放下了，不能放下的也能放下了，就是说进入到不存在放下也不存在放不下那个不可思议的那种境界，这个境界都很高了，就是说就像过去人常和的讲的，就是说这个放下一次错，拿起来也是错，拿起来是情执，放下去叫狂执，就不能放下了，不能拿起来，就是放下也放下了，放不下的也放下了，他自己记得。那么说这个跟这个开悟它是两回事啊，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境界，就是天人的境界，就是舍跟不舍统统放下了，真的。所以这个佛报就更高，是吧？苦乐双离啊，没有苦，没有乐啊。所以呢，这个到后面就是啊，广果田是吧？广果田啊，复生天、佛爱天，佛爱天后面叫广果田，嗯。佛爱天就是一切随顺，就像极乐世界一样，我们谈极乐世界的时候，要宫殿可以神圣，要宫殿不神圣，是吧？就是到了极乐世界，就说见了法就见到心，他见不到外面没有法口的，就是说到极乐世界见心念佛念法念身，他就这个道理，就是就极乐世界的天人呢啊，极乐世界天人就有这么大的果报，也就是说这个随顺你啊，心随顺，就看到一切法就随顺心，叫随顺啊，随意自在，随心如意啊，就是说这就境界，就是说他离开苦也离开乐，没有取也没有舍，但是呢会随顺心，但是没有取舍，对的，你就当乞丐，我可以帮助你，但是呢我帮助你的时候，我没有取也没有舍的心，是这样的状态啊。所以广果天啊，广果天呢，广果天就是比较广大的果嘛，广果天到它有一个广果天，广果天是叫什么，广果天里有两个，另外有一个天叫无想天啊，这个广果天也是四禅天之一，但是无想天呢也在四禅里面，他说广果天是一种果报，但是呢无想天是外道修行的地方，叫阿修罗，它也是修行的地方，就是很多外道修行的跑到无想天里面去了，就是 但是光过天呢，它是心的量的显现，就是量啊，很大的，非常广，就是比这个普爱天上面有两个天，就是说有两个天，一个是广果天，一个是无相天，是吧？所以呢，这两个天呢，一般外道修行就到了非想非非想天里面去了。广果天呢，就是说在前面在福爱天里面，他也是修福德，也修福德，所以他也有帮助别人，对吧？随顺于众生，对吧？一切他都能够满足。满足于众生，所以他将来获得的果报啊非常广大，是吧？所以广过天呢，还叙是凡夫范围之内，因为他叙是四禅天，四禅天就是色界天，啊，所以呢，色界天到了还是色界天范围的之内，是啊，所以呢，这个没有广过天，啊，这个凡夫呢，欲界天肯定是没有色界天的境界高。色界天呢，没有五色界天高，因为色界就打个比例来讲吧，很多蚂蚁它都可以看到天了，但是呢，如果你挣到天的时候呢，蚂蚁都在你心中，对吧？就是说一百个蚂蚁都在天里面，你挣到天以后啊，所有蚂蚁每个蚂蚁都有一个天，而这个天呢，其实就你一个人。一个人可以摄无量个蚂蚁，但是如果你这个人呢，如果要是蚂蚁的话，上面又一个天，你说欲界天、色界天，它就是一个天，底下呢欲界天有无量无边的，再往上无色天是一个天，但是呢色界天呢又是无量无边的，这样的，到了这个无色界天呢，到了无色界天叫什么？我们讲色空的境界。色空的境界的话，它有四天，而这个四天呢，色起的三界，就是说你不能够把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换哪一个天，因为无色界天是色起色界天的，色界天是色起欲界天的，他们互相有牵连关系，就是华藏世界它有牵连关系，就像一个网一样互相挽着，它不能互相不能脱离的，这样，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啊，非常非非常天没有了，那时候色界天就没有了，色界天没有了，欲界天就没有了，因为他们两个就是无色界天摄起了色界，因为色在无色界天里面，欲是在色界天里面，他们是互相呢啊有个因果的关系，记得他们互相是离不开的，所以佛陀呢一心啊色界天，色界天就是时空，佛陀一念。啊，都在这个天的，这是一个你境界不一样，其实不离开我们自信一念，就是我们的一念是具足了三界的，就是一心具三界，对吧？所以广果天是果报，是吧？所以呢，这个他是证到的这个果啊，随顺所证到的这个果。他说到无想天，无想天呢啊。无想天是什么样的境界呢？无想天就是外道的所住的地方嘛。他说五百个劫啊，他的寿命呢有五百个劫。五百个劫里面有499个劫啊都没有动念，就没有想。就是说那没有想天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说他的这个三界欲界世界无世界他是不动念的。犹豫就像有幻的境界一样，它并不是说它这个想是什么，它就是一个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想，叫无想，无想就是一个大想，想呢但是不得念，就像我在这个涅槃塔里面啊，它不是无际状态，不是无际状态，它是如果要无际状态它就变成就是说不能摄受众生了，因为释迦牟尼佛放光他为什么要到逃离天呢？他如果没有想，他怎么去的呢？他觉得，也就是说，他这个整个的世界，他就是没有念头。就像比例来讲，这功德箱在这些房子里面放着，但是这个世界跟他是同时印在一起，但是没只是没想他而已，叫无想。他 就是我打个比例啊，我坐这个念佛塔里面坐了多长时间，不得一个念头，就没想多长时间呢？499个劫，他讲的可能是小劫吧，499劫不得一个念头，叫无想，记得，并不是说眼睛闭着什么都不知道了，不是这样的，就是没有想，记得，就是我们有一秒钟不想都非常了不起，是吧？就是我们一直在想，就是他第499个劫不想，那最后一个劫他开始要出来的时候，最后一个劫有半个劫想，半个劫不想，记得，就是说他升起一个念头，然后这个念头呢想了多长时间了？想了半个劫，记得，半个劫，他半个劫以后呢又开始不想了，就是这样的，就是半个劫想，半个劫无想，记得。所以呢几乎呢他的一生中呢就是没有想，因为无想天嘛，无想天他就不动念了，就是外道修行的地方，是吧？你要说佛陀就是一个人在下棋，是吧？他一下棋下300年，就是下个棋都下300年，也就是说他就随心运动啊，是吧？他在山里面或者在坤里面居住，他一居就是你看有一个比丘啊，一个比丘，他达到无想的时候，他一坐300年过去了。然后一个和尚啊跑去了，他做饭帐，就把他挖出来了，坐在地底下把他挖出来，然后跟那个皇帝说啊，哎呀这个修行好厉害，300年都不动，他就把他弄出来了，弄出来以后呢把他开进出来了，出来以后那个吃饭，他就问那个新饭帐，他这个人应该好有修行。那个新饭长说：“那也不一定，试试看。”他就把那个把一个金筷子，把一个银筷子，把金筷子给这个新饭长，把银筷子给这做了300年的那个饭长，坐在那个地方，因为无想嘛，是吧？结果呢，他出来出定以后的话，他就看到他说：“我是老和尚，对吧？那是小和尚，就300年后的小和尚，我是300年前的老和尚。”那他就有功过我慢啊。这个时候，那个皇帝啊，对新饭长呢特别恭敬，对这个300年静坐的饭长呢就随便搞个筷子给他，他就心里面很不欢喜，是吧？很不欢喜，生气了。后来那饭长就笑，你看坐了300年，你看他还会动念，是吧？也就是说你发现，就是说你坐了300年无想境界，但是呢他没有悟到本性呢，没有开悟也没有用。所以这个外道就是这样，外道他一直压制自己，知道吗？我们念阿弥陀佛啊，压制自己啊，阿弥陀佛，就是说你要问他，你念佛打不打妄想呢？你看念佛万象纷飞啊，啊，那有的和尚就告诉你啊，你别叫，你念阿弥陀佛啊，要保持不想前不想后，不要打妄想。我们会这样的教别人讲，那说一打妄想就拉回来，一打妄想就拉回来。这个就叫人家修无想的，知道吗？我修无想，但是呢你能进得住吗？就是他一修一辈子都得不到利益，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教法本身就有问题的，就这种教法就是说念阿弥陀佛要明白，并不是达到无想就可以了，并不是达到的所谓的什么一心不乱什么一类对象，不是这样的，知道吗？你要念佛，要你明白以后，这个念念都从佛心里出来，这个觉性相应才是对。我不是说念阿弥陀不打妄想就可以了，就是说你搞了一辈子说不打妄想，发现到死的时候还要打妄想，但是呢真是有希望，知道吗？就念哎，终于念接生符号绝对不打妄想，就是30柱符号不打妄想绝对好清净，然后明天继续加油啊，终于念了5、6声不打妄想了啊，后天再加油，然后终于有10几柱不打妄想了啊，再继续加油，就是到最后面呢，就是说哎，终于念一个辅助，念108遍也不打妄想了，哇，他觉得境界很高了，知道，却不知道辅助丢下来什么都不是，因为不打妄想是不可能的事情，知道吗？但是呢我们用功本身就用错了，你老是拿锅盖压水，知道，这人修了一辈子你也找不到感觉，就是说但是呢你总感觉有点希望，为什么呢？因为每天加了一柱，感觉到清净了一点嘛，感觉到清净一点。就说你修了一辈子，除了你多念了接生符号不打妄想之外，你还得了什么东西呢？什么都没有， 就是你搞了一辈子然后就搞这个嘛。就是说那愚蠢人搞了一辈子就搞这么一点的，还认为自己了不起，就是。所以就是说所以搞到这个是天位，所以呢不开悟的人呢老是在这外道上面下个无想，那就是外道的修行方法，就是很多人都在修外道，念阿弥陀佛，就是说万想把万想拉回来，阿弥搞了一上午，一下午，一上午，一下午，就是一直在搞这个，搞了啊，终于七天完了，是吧？接着呢，下周再加油吧，就是天天就搞这个，你心愿都不存在了，就没有心和愿了，是吧？真正心愿的人呢，现在是不念阿弥陀佛的。不念阿弥陀佛，一句佛号都不念，但是呢，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人家问你念佛了吗？我不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为什么不念佛？他可是口里一直在念，是吧？他这个念是从佛心里出来，我是没有念的。他这个念是从佛那个地方出来，知道吗？就是说，每一种佛号，每个念都是诸法缘生，哪有我在念呢？是吧？是没有我在念，都是佛自己发出来的这个根尘识而已，是吧？以为自己在念佛，因为我在跟法执，但是这样的人呢，永远住在二元定力上，连信愿都没有，就说你这个念就从阿弥陀佛观里面出来的，是吧？他不悟这个道理的话，就是说基本上信愿都不具足，因为他没有我嘛，没有我哪有信愿呢？所以这个无想天啊，外道的修法，我们不要追求无想，知道？后面呢就叫无烦天，就跟上这第三四禅天的第二个天叫无复生天，复生天，复爱天，到了广果天，这三个天是吧？然后呢，到了无想天，这四个天。无想天后面有一个叫无烦天，烦就是烦恼的意思，就没有烦恼啊，没烦就是没有见识烦恼了，就是说烦是有见烦恼，对吧？就烦和烦躁，为什么有烦躁呢？烦恼就是见识烦恼，见识烦恼断了叫无烦，对吧？无烦就是清净嘛，是吧？这个就是说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就是清凉一片，是吧？它就是一种果报啊，对吧？就是说这个苦乐喧王，是吧？没有斗争的心，没有知见烦恼，也就是说边间啊、身间啊、界起间啊、境界起间啊，就是这些都没有了，是吧？要什么得智慧啊，这个求涅槃呢，或者是说这个离生死啊，这个念头都没有了，这个也就是没有这一种自见上所求的烦恼，是吧？他没有文字都没有了，是吧？不追求这个东西，是吧？无烦恼就是自见向外面取见叫烦恼，就是说看到烦子，他们因为他在这个梵天梵行的梵的体上，或者说这个观音的音身上，或者是从前面修行就可以感受到，他已经对外面的生灭之间都已经没有了，彻底断掉了，就进入到无烦天。完了，就是说之间已经没有了，就是因为他不在生灭上安住，住在，要不就是在凡上安住，就是说就一切诸法的在清净的体上安住，不是无明的体上安住，他一直住在那。然后呢，一切法就变成心的音声。音声就是自行放光，也就是说叫无量阴天无量观天呢，观音天。那观音天后面呢叫扫净天，是吧？无量净天，然后遍净天。而在这里面事实上没有断尽之前还不叫这个无烦天，要断尽了才叫无烦天，断尽了。所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到了四禅天就断尽了，就叫无烦天。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它这个过程都是存在的，就是我们修行的，就是说你 把这个生灭的这个灯一断，那时候他自见上就动静了。所有跟人家聊天的时候都在自见，就是这个善啊这个恶啊都是自见，哪一善恶成这样，因为我们明白以后，因为你在前面无在这个凡正天凡普天大梵天里面，你已经就知道了生灭的本体啊是不值得我们去追究它的。那我说善恶的念头都不存在了，因为这是生灭法，是自己附加上面去了。那说附加的灯性我都不动念头了，因为我知道这是我附加上就是妄想，是吧？就记得一切都是阴身，阴身都心理阴身，是吧？观音天嘛就是阴身嘛，对呀，就是观音天嘛，无量阴天嘛，少阴天嘛。那这个天的话都是心中之智，都是心理，你看到都是心理阴身啊，清净的阴身，后面才叫少净天啊，无量净天，片净天，就是你在这个修的时候，后面的四禅天的果报的话叫无梵天。无梵天就是地外自净，因为后面一个无约天是内心，内心里的贪嗔痴慢疑习气，就是内心里的习气和外在的自净，我们有两种自净。就是说其实可以来看四禅天的果报是来自于前面的三场所现出来的境界，知道吗？所以前面的三场天你一定要明白，一定要明白，就是凡正天啊，就是大梵天的那个初场和这个观音天的二场啊，片净天的三场，我讲摸住气住念住，到了四禅天叫舍念，就进入到果报，是吧？是吧？所以你果报之见上，那你就观察一下，就是说，只要离开口讲话，你就知道你不在法上安住，又在住在生灭法了，是吧？只要跟人家聊天，都在之见上，就是说我们要明白，但你讲的时候这是游戏而已，你心中非常明白。就是修行修得比较好的人呢，就是说虽然跟人家聊这么善恶，你心里明了，只是戏弄而已，就是你内心不生烦，就是说说善说只是随顺世俗的习气，但是你内心中不为善恶所诱惑，不为善恶所欺骗，不为善恶呢所助兴，你不住在善上，不住在恶上，你心已经你明了了，在我讲的过程中已经明了了，但是你的习气可能还在，在没有断之前，没有彻底断之前，可能会讲或者说或者很认真，但是呢你已经彻底断的时候就变成有戏了。所以在这个世间三地啊说完了，虽然是生灭法，这是一个游戏而已，因为你自己知道这都是毫无意义，就进入到无反天。所以无反天就是你见，就是见见和烦恼已经没有了啊！你就是这样。那我说，我们以后跟人家聊天的时候，你就明白了哦。就是我现在通过师父开启以后，那我跟人家聊天的时候，就说这个是恶真善哦，因为我见的善是我附加上去的，人家就可以骂你了啊！你凭什么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善呢？你怎么知道是我恶呢？你知不知道我开悟了不开悟了？你知道我是佛呢不是佛呢？你这样的评价下去干嘛呢？就是你在附加的意义上去，你自己附加的都落在剑上，你落这个剑上你就有问题，就是说啊，所以我们不再附加任何东西，是吧？不要一直就附加，所以自见没有了，就要见惑。后面呢，这个叫无约天，无约天约就是约了，凡是烦恼约是约了啊，约了他要啊无约天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善见天啊，进入善见天。什么叫善见天呢？就是说他能够自己自彼，就是说你想辨错的时候，辨推的时候，我也能辨出来，对吧？就是说你在讲别人错，对我来讲的话并不影响。第二个呢，缘跟境无碍，它没有远近之障碍，就是说这三件大千世界跟我们信界之一念没什么错别， 知道要无，他叫善见天，善见天就看得很远，看得很远。他看三尊大千世界，他都是用这种心态来看。佛来以后，菩萨来以后，他都用善见天来说，叫无约老啊，他是非常清凉的，就是非常清凉，就是说见惑烦恼跟思惑烦恼都在断啊，都在断。他不是在复心里面断的，他是他以自己的那个死里面境界里面啊，这个跟阿罗汉没有关系，这样。所以呢，这个，所以呢，它是微妙的啊，就是说万物，就是人空间之间，人跟人之间，就是它可以看到，就是不受外面的影响啊。到后面一个叫色究竟天，色究竟天的话，这个色究竟天啊。这个就是说三仙殿上面叫色究竟天，后面呢叫摩诃娑罗天，就是我们常常啊念那个什么天，那个菩萨戒里面摩诃娑陀罗天。其实呢你看这色天呢、色界天呢、跟我们讲的法报化跟法身有关系，跟报身有关系，是吧？你看，这个菩萨在报身里面，就是说，这个佛呢，佛是法身，法身呢可以竞争这个，他放光可以竞争这个无色界天。人家阿罗汉，他又住在无色界天，叫是空，法空，法性空，就是、性空跟实空呢，他两个是一样的。有点像一个手背一个手心，他们都在一个手上，所以很多阿罗汉就住在色究竟天里面，也就是住在非想非非想天里面，就是大空里面，对吧？他也有的阿罗汉住在须弥山，是吧？有的住在报身里面，菩萨住在报身里面，所以呢，报身像阿弥，像这个毗卢遮那佛、卢遮那佛、圆王报身、卢遮那佛。也就是说卢遮那佛是自利利他嘛，利他菩萨都住在报身里面，而报身呢能斗，他不能够斗这个无色界天，他斗不了啊，他只能斗报身。就是说我们打坐进入非想非非想天，菩萨就斗不了，像阿罗汉菩萨都很难斗，只有佛才能斗他，是吧？所以佛陀放光，为什么非想非非想天的人也过来了？因为非常非非想天菩萨可以行动，像阿罗汉无畏坑呐、还有八地菩萨无畏坑呐、诸佛就会串前，因为无畏坑菩萨都斗不了，只有佛才能斗他，所以到了八地菩萨的时候叫做相当于非常非非想天一样，这个时候菩萨斗不了他的，这时候他见了十方诸佛，十方诸佛来干嘛呢？就是十方诸佛串敌串菩萨了，发菩提心，是吧？因为他功德已经圆满了，他解脱已经圆满了，现在就等着他利益众生发大愿。只有无畏坑的人享受那份清净解脱，并且庄严解脱，是吧？这个解脱自在。但是呢，他还没有发心利益众生，所以这个时候十方诸佛劝他发心，他那个发心就利益众生就比较大。对，像我们利益众生力量就比较弱，但是呢，八地以上的菩萨一发心的话。就很快，就是一地菩萨发心都很快了。一地菩萨闻到诸佛是大愿，正八地菩萨是弹指之间，就是你像阿罗汉呢，闻到佛的境界的话，他一发心就能够到八地菩萨，然后马上就发大愿，所以呢，摩诃娑陀陀罗天呢是色界天的最高一层天，色界天的最高一层天，叫也许是。还是相，叫色界天嘛，是相，所以呢又叫大自在天，俗称是叫大自在天。大自在天它是非常自在，就是说它有三，它有八只手三个头，骑着一条大肥牛，是吧？然后大自在天不一个语文吗？叫什么？叫做庄严 端言语，他名字叫端言语，就是说失调声出来弹妙音，对吧？我这个音声这边一弹就可以500个妙音，就非常的庄严，这样。所以他起的那些柳，他打比柳，就像老子那起柳，跟他比较相应，是吧？叫大自在天。所以这以上的十个天呢，都是色界天。除了无想天是魔王住的地方，其他的九个天呢是叫四禅天。九个天，就是四禅天里面有九个天，就是初禅里面有三个天，二禅里面有三个天，三禅里面有三个天，四禅里面有四个天，一起几个天，就是说一二三我们就把九四十一十二十三个天，十三个天都是色界天。那还有一个天，还有一个天叫无想天，是外道住的地方，就是我们家波形体住的地方，阿修罗住的地方。那个天呢是受，但是呢这个四禅八天呢，四禅九这个十三个天都是释迦牟尼所度化的众生。就释迦牟尼下界之前呢，这不管是无想天也好，还是这个非常非常天也好，都是释迦牟尼佛已经度化过的。所以呢我们明白了这个初禅是什么？初禅是默住，二禅是气住，三禅是念住，四禅是舌念住。舌念就是大概的就是这样想，就是说第一个默住了，第二是气息住了，第三个呢念住了，不动了啊，第四禅就是舌念住，就是清净舌念清净地。记得后面呢一个天叫非想非非想天，非想非非想天有四个天，哪四个天呢？非，也就是说空无边处天，空无边天，就是说无念是个大空，这样空没有边际的啊，实无边间天。我们就讲三界为心，叫空无边，三界都是一个心，叫空无边，因为心是空的，就是三界跟空它已经空无边了，没有边际，只要有边那都是空，都是心，空无边天。实无边就是诸法，实无边就是色变法界、音变法界、香变法界、味变法界、触变法界、法变法界、地变法界、火变法界、空变法界，就是地火风水空根湿都是变法界的，也就是圆九界里面讲，也就是说一切法变法界，一切法就是法，就是这个法都是变法界的，就是地是变法界的，火变法界，到地狱是贴为尘，你看地到地狱是贴为尘，在人间可能是空，可能在天上可能是光明，对吧？所以呢但是呢都是地，它这个死啊一直变法界，所以呢地火风水可以在地狱境界现地狱，在天堂境界现天堂，在人道这些了，但是呢到非想非非想念十界，十界里面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但是能现天堂能现地狱，就是说不管是哪一个天都在时空里面显现出来，这个时空是无边处为境，就是你到了是无边那个境界里面，三界一切诸法都在其中。所谓的诸法大家明白，所谓的法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地火风水，只要用名字有相都叫法，知道吧？也就是说空无边呢，空无边就是心，知道吧？心造三界就是三界，心是什么？心是个概念，知道吧？法就是名相，所有的名相都是实，是吧？所有的概念就是心，心没有一个实体的，它就是个概念，知道？整个的三界就是一个心，啊！所以呢，你到了空无边这个天，实无边一个天，还有无所有去天，无所有去天， 我说还有飞翔，飞飞翔去天，飞飞翔去，就是啊，我们讲飞翔飞飞翔，飞翔飞飞翔去啊，飞翔飞飞翔，不是飞翔，也不是飞飞翔，就这个意思，记得不是飞翔飞飞翔去啊，就是说你的游翔就是游翔就是飞翔，飞翔就是游翔，也不是游翔，也不是飞翔。那执着于空它是有，执着于有它是空，就是我们执着于有的时候它那个有是空的，但执着于空的时候呢，那空就是有的，就执着于空的就有了，记得执着于有的时候它就是空，记得就是非常非常，那是也是不可思议，非常非常想体那个境界。然后这个它连实非常非常想去的话，它连实都没有了，就是没有一个独立的，可以说呢，没有个独立的空存在，也没有个独立的实存在，啊，无所有处，就是什么都没有处，啊，无所有处，就是非非想体。所以这个啊，一切尊天，一切天尊呢，就是说这里面的所有的，就是说上至于成这个什么。从这个四大天王一直到飞翔飞飞翔处，这里面的所有天众，天众呢就是很多的意思，和人众人很重要的，那人就是说我们把人当成畜生看待，其实人呢其实它是同理大海的，是吧，是吧，天是指空，是吧，就是我们人王是指山河大地，就是说那么说不管是人网也好，还是龙网也好，还是天网也好，我们不觉得要不就是空网，要不是地网，要不就是水网，对吧，因为这个水网的海大海里的龙网，那么说这个龙网，那么三个地方说起了所有的什么天人啊，什么鬼神啊，包括我们人类啊，对吧，人类在大陆上我们叫人网，整个在天上，所以叫天网，就是海里面有海众啊，所以叫龙网，所以呢他就说就是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的尊身都在里面，也就是说啊，这个鬼神等众，然后说就很多细来机会来到忉利天啊，这个法会，也就是说有很多的这里面的很多尊身啊都过来了，都到他怎么过来的呢，也就是释迦牟尼放光说法把他叫过来了，对，也就是说佛陀一念之间啊，把所有的这个啊过去往昔的因缘呢啊成熟的这些尊身能感召过来，所以他后面会说啊，你知道这些人怎么来的吗，都是往昔在地藏菩萨面前皈依三宝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受佛法化，我们这次看华严经也可以看得出来，华严经里面你看他这个华藏世界，华藏世界，那个华藏世界你肯定会看得到我们都在里面，你看我们娑婆世界在哪里啊，娑婆世界在华藏世界的中心，我华藏世界的尊心的那个佛叫什么名字知道吗，叫毗卢遮那佛，看到没有，大家看到没有，也就是说他首先讲的第一个就是华藏世界的尊心，尊心呢它底下是我们讲叫分人，分人上的一个锅头，对吧，然后一个世界就是到了第十三个世界，那种佛叫什么名字，毗卢遮那佛，对吧，那个锅头叫什么名字，叫沙婆世界，是吧，就是还有十三层再往上面走，最高一层是二十层，第二十层是叫什么佛啊，我们讲这叫人圣佛，是什么，底下这底下一层佛，然后这二十层他每层佛都报了名，到后面就不报名的就直接干过来，到后面还有很多，所以呢华藏世界的尊心我们在哪里呢，我们在华藏世界的尊心，所以他里面就讲了什么呢，他说那里面的佛现呢，他是尊身作土， 清净土、出土，还有那钻研土，还是什么世界，佛陀都示现出来，就是说随着众生的念就示现，你的念头是错的，他就示现出土，能示现是清净的，就清净土，包括地狱天堂，都是佛陀化现出来的，是吧？你看华藏世界没有一个尊生不在尊生，因为这些头都是一尊生心想我建立出来的，所以我们想的什么东西都是佛陀现出来的。所以你看到的这个世界哪一个地方不是佛现出来的呢？所以佛陀一念，就是佛陀一念是打十方的，就是十方世界所有的国头，所有的世界，是吧？所以我常常讲地狱的火它并不是很烫，知道烫的是我们的妄想，如果你一心清净，那个火就变成光明了，对吧？所以呢，地贴为尘很坚固，然后到这个又在娑婆世界啊，什么最坚固呢？那空为最坚固。到天上呢，什么坚固呢？就天光明很坚固，是吧？也就是说，再往上面走呢，菩萨呢，对吧？所以呢，这地火风水在每个人身上现的不一样，其实都是佛一心所现啊。所以呢，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天呐，这个天的境界，都是我们自心里面所现出来的境界。所以呢，所有的众生都离不开佛，啊，所以这些鬼神呢，都是往昔啊跟佛陀有一定的因缘，所以在地藏经里面也现出来了，在华严经里面也现出来了。所以他现出来，他为什么要现出来了？因为他依他而住，所以天人八部就知道我以佛性而住，视线他不离开当下，就是说我们的佛性并不是另外有一个地方叫佛性，我佛性是遍一切处无处不在，就是他是安置在众生心想中，就是说你是阿修罗，那你阿修罗的世界就是佛陀变现出来的，就是你的身体也是佛陀变现出来的，但是你虽然心是阿修罗，但是你悟了以后你知道你都是佛性的，你要回去好简单，但是为什么不回去呢？为了传授佛，就是说佛陀已经告诉他了，你做好好好的摄受众生，记得也就叫他你不要离开阿修罗，你不要离开四大天王，你不要离开欲界，不要离开色界，不要离开无色界，为什么呢？他要安抚所有的众生，但是他解脱了，他解脱无碍，也就像极乐世界过尊天人、过尊菩萨、过尊声闻，但是呢，过尊的天人享受跟佛陀一样的境界，但是不离开天人身，不离开人身，不离开天身，但是呢，他的解脱跟佛无二。所以《无量寿经》里面介绍啊，他极乐世界的尊身呢，就是天人跟佛解脱，就是说我们讲清净庄严、解脱庄严、如幻庄严呢，跟佛陀无二无别。他想回去好简单的，知道这是他不舍众生故，特别是讲地藏经，因为地藏经是训成于地藏菩萨的，地藏菩萨发的愿就是众生不度尽誓不成佛，所以地藏经里面所有的菩萨跟地藏菩萨的信心是合一的，因为讲地藏经就是我要度众生不成佛，因为这些都是地藏菩萨的传述，包括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成佛只是一种视线而已，他转身过来可能他又是个凡夫了，可能是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就是说一直安在众生心中，只要众生不成佛他视线未尽，他远远对他说，说他乃至娑婆世界八千法，他视线成佛已经八千次了，问你现在释迦牟尼在干什么？还在娑婆世界，可能是空，可能是有，可能是色身相位说法，可能是某一只狮子老虎，可能是你的爸爸兄弟姐妹，反正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每个应身都是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上化现。他为什么化现呢？因为尊生不成佛，尊生不斗尽，他是不究竟涅槃，不圆满的，就是不去成佛，所有的佛都是这样的。因为为什么呢？除了法身之外，世界上没有一个菩萨是这样，除了阿罗汉他丢在时空里面不出来度众生，所有的佛与十方世界满满碌碌度众，因为所有的佛啊都是在修普贤行愿，我普贤行愿都是这样说的，没有一阵佛说我不行普贤行愿了， 我普贤行愿怎么讲呢？真人堕尽虚空界尽虚空业尽虚空烦恼尽，他誓愿未尽。能说这个释迦牟尼佛成佛了？释迦牟尼佛成佛只是示现而已，所以呢他在安抚在众生境界中，安抚的就是他示现成佛也是众生的境界，众生圆满了他就圆满了，众生不圆满他就不圆满，是吧？所以呢你圆满佛就在你里的心圆满下，你不圆满佛陀就现的，可能小狗小猫小猪就像我们寺庙的鸡子猫，可能都是释迦牟尼佛化现来的，让你慈悲，让你摸摸它，就释迦牟尼佛围住自己，追求你一心善法，就是我们围紧的善根都是释迦牟尼佛护念，就是我们做人还以为说，哎猫啊，哎这个你好可怜，下辈子给他打皈依呢，就不知道他是成就你的善法。猫像是老虎，我看到像老虎一样，就是可能是释迦牟尼佛变现了，我们不知道。我们有一次，我带这个婆婆嘛，啊，在念佛嘛。以前这个大雄宝殿还没有，结果婆婆在外面，啊，以前在那个小念佛堂。我说赶快出来，外面弥勒菩萨来了。就是菩萨在岔路跑出来，弥勒菩萨在哪里啊？我指着那个底下那个狗，他说这就是弥勒菩萨。我马上在底下拜弥勒菩萨。那个弥勒菩萨呢，脚被人家打多了，后面的脚被人家打多了，在底下爬的爬爬爬爬。我一看悲心生起，我感觉就应该是弥勒菩萨来了，所以呢我把他们把那个就是青木叫出来，弥勒菩萨我当场就在拜，那巨师呢吓跑了，就是他不愿意接受，就是他不知道那个狗就是弥勒菩萨化现的，因为佛陀在轮树菩萨当时就有这种视线了，就是说他把弥勒菩萨背在身上，在大街上叫，他说你看到一个弥，看到我背着弥勒菩萨，人家说这个人得了神经病，你里面身上被这个死狗，一死狗，就有一个老太婆说，你身上背着是一条活狗，记得他只看到一条活狗，对吧？一般的人看到的都是一条死狗，但他自己呢，背的明明是弥勒菩萨，不认识，知道吗？所以你不要以为那个可怜的众生是别人，那就是弥勒菩萨化现来的。所以你并没有很多的释迦牟尼佛，你微前的善法都是来自于佛，在一面前实现，知道吧？所以大家人家骂你说你讲的受一点委屈，我就受不了啊，哭啊，这反正你伤心难过啊，啊，我受了好大的委屈啊，啊，很委屈。修行人这一点委屈都受不了，你去修什么行呢？我从来没感觉到我有委屈感。就我觉得我李尊生我在帮助别人，我感觉到我很远信，就跟人家讲法，有人来找我讲法，我就好欢喜。我从来没感觉到我在无量寺受了什么委屈，我没有感觉。好多人都认为师父啊，你一年在这跟他受了好多委屈，我感觉到我没有委屈啊。如果我觉得委屈，那我境界多低啊，是吧？那我还有现在讲法吗？就是有委屈就证明你境界好低吗？境界好低跟人家讲什么法呢，是不是？所以我从来没感觉到我有委屈感，没有委屈的这个名词存在，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任何时候，对吧？不要有这个委屈感，一定要认为自己佛菩萨来加持我，觉得。所以人一讲到自己委屈就像别人说，让别人也给人来委屈你，搞得整个世界都委屈的样子，所以搞得哭哭啼啼的，是吧？我有点委屈，我像这个说，像那个说，就是好可怕的，就是因为委屈嘛，然后就搞得好像我们寺庙的人好坏的感觉，就是因为你只要跟人家说，这寺庙的受了委屈，像别人说，别人一人说这个寺庙这么坏呀、啊，这么坏呀、啊，他会这样反问的。就比例来讲，你跟别人讲啊，我受了委屈啊，我扫了地啊，那个师傅骂我啊，这个是吧？那别人听了以后啊，无量寺的人这么坏啊，他会这样的去问答、啊、这么坏啊，寺庙人这么坏，然后呢他就会去传，在外面去传达，外面传达，哦，那个寺庙的人好坏啊，那对婆婆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就互相传来传，就说你自己一点小小的委屈向别人说一下，别人到处传说寺庙的人好坏，然后搞网络上说啊，这个和尚都坏，然后所有寺庙都很坏， 也就是这样，声音，你看现在看到信息微信上面，你心想到处宣扬说出家人很坏，出家人好有钱，出家人把钱去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是到处宣扬。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圣教里面人搞出去的。就婆婆啊，受了一点委屈回家去说，回家去传来传去，传来传去，好像告诉我们和尚都是坏人，是吧？然后说那居士在庙里不走呢，然后呢就开始说住持坏话，记得就是先肯定第一个先说出家人坏话，说完以后开始说住持坏话，说住持说完以后呢就说拜佛的人坏话，说拜佛的人坏话，说到最后面你在家里的那些信士都是坏话，因为第一个肯定是诽谤出家人，因为诽谤出家人以后才开始诽谤居士，诽谤居士以后才能诽谤在家学佛者，记得在家学佛都被人家诽谤。所以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连环性的啊，所以我们要感受到这个三界大千世界都是佛陀所变现出来的啊，安住一切尊胜这些，那这里面就介绍，你看佛有他方国土，就是四方世界所有的国土，以及娑婆世界，他居然把娑婆世界说了一下，对吧？他方国土难道不能代表娑婆吗？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慈悲呀。他说他方国土即娑婆世界，他这样说，难道娑婆世界，他方国土里面有娑婆世界？就是说你看无量寿经的48愿呢，所有尊胜得度，还专门说一个愚人得度，还是加了一个愚人。难道愚人不是尊胜吗？还是专门把一个愚人说出来，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专程照顾，对于男人来讲愚人比较苦，所以呢把愚人体现出来，记得。那么说他放过头呢，专程把娑婆世界说了，因为地藏经能传到我们身上来，就是你看这部经典的时候，释迦牟尼佛专为娑婆世界建立一个地藏经，是吧？他放过头的很多尊者都知道这件事情了。他说娑婆世界就像我们的国度堪忍世界嘛，因为堪忍世界人很难相信嘛，是吧？所以专说一下呢我们呢就感觉到释迦牟尼佛啊很照顾我们。就用比例来讲，就是很多人的听法，如果你要不点到他的名字，他永远觉得师父是跟他讲，不是跟他讲。他觉得尊生就这样了，就是很多人讲法以后会要点一下名字，你要怎么样的，哎，他觉得师父在跟我讲了。如果你不这样的点一下，他永远他认为你是在跟别人讲，你没有跟我讲。他娑婆世界的尊生就是这样想的，知道吧？如果你不单独的跟他讲一讲，他就感觉到师父没跟他讲法，知道吗？他就非要点到他的名字。所以娑婆世界的尊胜呢，他就是这样的天子嘛，就是说非要面对面的说，就像说地藏经说金刚经一样。金刚经的翻译说，这个所有波若波罗蜜即非波若波罗蜜，是名为波罗蜜；所有人有波罗蜜即非人有波罗蜜，是名为人有波罗蜜；所有世界非世界，是名为世界；所有诱惑相即非诱惑相，是名为诱惑相；所谓善法即非善法，是名为善法；所谓阿耨多罗三藐三藐，并非阿耨多罗三，是名为阿耨多罗；所谓说法即非说法，是名为说法。不停地这样讲，不停地这样讲，其实讲一个就可以了。他为什么要讲那么多呢？尊生呢就是这样的，只做灯就不会看作西，是吧？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慈悲要方方面面的要点到每个尊生的心，是吧？你要看那个华严经呢，华严经讲一个其实就通达很多的地方，但释迦牟尼就重复的讲，重复的讲，记得，就是我们尊生呢，就是一根筋嘛，一根筋，一根筋就是我们讲颜值跟捏子，捏子跟释迦牟尼佛在一块，不跟那个昆仑人，就昆仑问捏子说颜值怎么样啊？他说颜值当然厉害了，颜值是昆仑的大弟子啊，他是一闻十解，他我一闻就一解三解。但是呢沿着一文十解，就是说孔子讲一句话他能悟到十个道理，就是十件事情他都能承担。我沿着呢列着，他作为我闻到孔子讲课的时候，我 讲一个我就能悟到一个，讲两个我就悟到两个，我原则不一样。原则你讲一他就悟到别的东西。就是佛陀讲法的时候弟子就讲，就是说我们娑婆世界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样，就是我们尊生了老是一根筋，就是你讲什么就是他就在上面上打转。就比例来讲，现在国家的教育就是这样的，就是啊，这个书不能够给寺庙里摆，不要教育批号的，没有批号的就不能放在课堂上。哎，底下来管的时候，他根本不了解是什么意思，就是一根筋，所有的书都要把它收起来。然后我们上早晚念的书，他都要把它收起来。就是说我们自己所有看的书，他都怀疑，是这样。因为比例呢不能搞建设，不能搞建设。一个寺庙里面呢，那个旁边个搞了个围栏，这个围栏不是就是怕人家掉下去了，搞围栏围起来。但是围进来以后呢，政府就跑过去了，说这个围栏不能打，为什么呢？因为国家制定不能搞建设，没这围墙打进来就是去建设，非要人家把那个围栏给撤掉。人家高围栏，高围栏也不是搞建设，他是高围栏是怕人家掉下去了，就是这个塘怕人家掉下去了，就是说这个石头围栏围进来不是保护人民的嘛，就怕人家掉，他非要人家把那个围栏给撤掉，不撤掉的话就要罚他的款，就是怎么样。还有这个他说文字，很多的文字啊不能搞，人家山东啊，河北那边就这样这么搞，把人家储功德的这个碑也把它撬下了，碑也给它撬下了，人家就几十年前人家写的那个碑啊，把它全部给撬下了，政府就命令把它撬下了，撬下来以后呢，全部要放土地上埋掉，就是人家出的钱写的功德碑，他也把它撬下来，就是把那个房子全部给撤掉。啊，这个人家贴得好好，全部给他搞下来。这一句是说，你就发现他们把这个思想就传错了，就一根筋，然后把这个很多东西，就是中国人就是这样的，一根筋，就很难，就是吞打了，从方方面面来思维。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讲法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用这个稍稍的用一点智慧，不要用一根筋。那我这样讲的时候呢，大家也就是让大家意识到啊，不要老是在一个境界上的人想，就是说很多事情是代表一切事情。阿弥陀佛。